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节，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还有也有以他玛的子孙。第六节，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叶的儿子是谁？在王和领首领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还有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啊，这些名字撤迁撤出来的，一直有24个班。第19节，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第20节，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里有谁谁谁啊，谁的子孙里有谁谁谁，这些都把它记下来，然后他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在抽签啊，得到了。在24章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说，正如他们的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啊，都是在服侍上帝。25章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把、唱歌。这个唱歌呢，主语原文是做说预言哈、啊，说预言。那我们今天可能会想到说，哦，原来这个诗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赞美团是说预言的。我不希望这就变成我们今天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大家说起预言来了。那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话，就是当唱诗歌的时候，因为说预言也就在讲神的话，其实我们就用不同的腔调。可能是我们比较习惯的音乐的腔调来传讲神的话。本来诗歌就是用音，主要是有音乐来把神的话传讲出来，而且那个音乐的部分可能比词的部分呢最少是一样重要的啊。我们通常在讲道就单单的没有音乐的部分，那个所以这里可能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一个传道的教会，一个在圣殿里的工作，敬拜赞美的时候就是在说预言，或者说敬拜赞美诗歌里面必须有丰富的充分的神的话，我想这样讲呢是比较合理一点的。好，这个诗班里面哈，就是弹琴鼓瑟敲把唱歌，弹琴鼓瑟敲把说预言呢，今天现在在敬拜台上的，以前只有弹琴啦，现在也有鼓瑟啦，吉他也有敲把啦，这个鼓啊，爵士鼓啦，也许这方面灵恩派起码字面上还比福音派更像大卫那个时候所立的。我想我们不要为这件事攻击，甚至也不要说、哦、哪个才合圣经，这个就是在当时大卫其实还不是圣殿，就是会幕时代的一个规定。当然那个原则我们总能够记得了，就是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颂赞神，颂赞神或者向神祷告或认罪等等各方面的，都是要是预言式的，也就是有神的话的啊。这些供职的人员有哪些啊？在这你又看到，我们也提过，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而且神应该也是相当的默许吧。看到侍奉上帝很重要的里面，包括烤的烤饼啊这些，包括唱的啊，一个是给人的物质的食物，一个给人精神的粮食啊。马丁路德很喜欢讲基督教，这个神的儿女才懂得诗歌啊，魔鬼不懂得音乐的，不懂得好音乐的，我想我是完全赞成这个话，只不过可能可以讲的再多一点吧。神的儿女才是懂艺术的，不是神的儿女不会有真的好艺术。不过这我们说出来就很难，很难怎么讲了，因为艺术方面的事情，不信主的也有因着神的一般恩典也有很优秀的表现呢，只是他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主，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啊，这些人的人数也就不仅是人数记在下面，25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是这些都归亚萨执教，尊王的旨意唱歌。哦，我们以前有这个滥竽充数啊，就是这个王很喜欢音乐，就有人呢假装的冒到乐队里面去哈。这里看到音乐家的确要听王的旨意。我们看到那个莫扎特或者以前那个时候音乐家都要受制于王公贵族，因为王公贵族是他们的 benefactor， 是他们的patron， 是他们的这个赞助者或者是出资的哈，以至于他们有时候会伤害音乐，就是王公贵族哈。但是在这里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自己也很喜欢音乐，所以他选择这些人遵王的旨意唱歌啊，就是说预言啊，这也很有意思。第三节，耶杜顿的儿子是这些哈，这六个人呢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啊，也就是说预言称谢颂赞耶和华。然后西曼的儿子有一些哈，这些是吹角颂赞的。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把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物。你看哦，唱歌也是办神的事物。我以前在神学院教过一门课哈，就是我讲那个圣经与神学哈。是圣经与文学。那在里面呢作业就是看小说或者看这些名著。同学应该是觉得最高兴了，做功课还有这么大的享受。其实我们希望我们每件事都是哈。如果你喜欢音乐，你在圣殿里面又是诗班的，那不是最好吗？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当职业也有叫人喜欢或讨厌不同的成分了，但是我们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喜欢他的职业，喜欢他的工作，因为每一个工作都是上帝所给的。这我们又不能不说了，如果你的工作真是音乐，然后你是音乐家，然后你又以此这个为生，那你的职业让你非常愉快。如果你的职业是生产线上装螺丝钉的，那我很难想到是愉快的事情啊。就是职业里面叫人愉快的可能不是太多。老师应该是，但我也不知道今天老师有多少人喜欢做音育才啊。我只在这里想到说，这些人能够唱歌是他们的工作，如果也是他们所喜悦的，那不是很好吗？应该也是他们喜悦，因为25章第7节讲到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你再一次看，善于歌唱就是善于说预言，也就是他们必须很熟悉神的话。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撤迁，分了班次。然后这撤迁的时候，第一个撤出来是谁？和他弟兄。第二个，这都是师班的班员呢、按着班次来供养，供奉神，侍奉神。啊，这每一个都是班次，都是12个人，都在圣殿里歌唱啊。这歌唱都应该是我们在说美好的音乐。我也不愿意多说其他的宗教哈，但是基督教实在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是喜欢音乐的哈。26章第1节，守门的班次哈，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刚才想的说，如果是歌唱的班次多么有意思啊，又喜欢唱歌，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啊。我们通常工作不是娱乐啊，去工作就是很辛苦的。我从外面讲道回来的时候，总有人说哦，你去花莲去啊，去花莲是度假还是去服侍啊？我说度假就是服侍啊，服侍就是度假啊。我倒不是说我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我在海滩就跟人家讲道，但是我很感谢主啊，我很喜欢我的服侍，就是讲道啊，或者跟人谈啊，更是跟人一起祷告唱诗。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也不是每个传道人都喜欢正道啊，或者是 关怀弟兄姐妹。当然教会也有很多事是我很不喜欢的，比如说这些行政的事情啊，我想我们都学习着神给我们，我们希望尽量都忠心的来做，靠着主来做，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但是如果有这个喜好又有这个工作啊，我们也只能非常感恩，只是小心不要把这个喜好代替了上帝啊，那很危险的。我们是看到26章讲守门的班次，哎呀，那我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工作比守门更无聊了。又紧张。我以前在军队里的时候站岗，哎呀，是当卫兵啊，站岗，尤其是半夜被叫起来的时候站两个钟头，哦哟，好冷啊，又很无聊，也没办法睡觉，因为那么困又那么冷，你穿着可以穿得很暖，穿着暖又容易睡着，但是你的责任就是不可以睡觉啊，不可以睡觉，又要抗拒这种想要睡的心，哎，真是。我们只能说求神怜悯我们了，那怎么可能会喜悦那工作呢？然后在那守门的时候，甚至在守门的时候，站卫兵的时候，理论上你也不应该是闭着眼睛祷告赞美神，因为你理论上你的责任应该是看有没有敌人来啊。你现在在台湾当兵哪有敌人？但是军队里要求是这样啊。我就很难想象那是要如何的愉快，不过我们就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学习，每个工作都有他的恩典吧。历代志上26章就这个看起来比较无聊的工作就是守门的。守门的呢有可拉族啊，亚撒的子孙里面有哪些。可拉族其实也有守门的，也有做其他工作，包括唱诗的啊。第五节里面有讲到说亚米利七子是以撒迦，八子是皮乌利泰，因为神赐福于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都是大能的壮士，掌管父的家。俄别以东我们还有点记得，就是约柜后来放在那里一段时间，就是乌撒死了以后，示玛雅的儿子是谁谁谁谁 谁, 谁啊？那么这里面谁是壮士，还有谁谁谁哈，这些俄别以东的子孙呢，他们的弟兄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这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是什么。壮士通常我们不会把它讲成善于办事的。壮士呢可能表示善于打仗的，善于消灭敌人的，善于就是做需要很大力量的啊。我想这壮士通常是军人嘛，但这里是指善于办事的，也可能是指守门的呢，是要强壮的，是警醒的，是要防范人家进来的啊。当这个守门不是守宫殿的门，也不是守国家的门，这是守耶和华的门，耶和华们哪里需要来守呢？我想这都是一些训练嘛。或者有没有可能圣殿的金子实在太多了所以就需要有很强壮来守，免得人来偷。那如果可能有人偷，我们当然也会想到会不会有人坚守自盗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多去想的一些问题啊。第十二节，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撤迁分守各门。撤迁守东门的是谁？然后他的儿子呢，撒加利亚是精明的谋士，撤迁守北门然后谁是守南门？儿子是守库房。谁是守西门？那么这里呢是在靠近撒基利门通着往上去的街道上，班与班相对这你看这利未人在守耶和华的会幕或者殿的时候还有轮班的，真的跟我们现在站岗一样很严格的。我再一次说应该就以色列人讲不会需要守门，谁敢去闯这个地方呢？是不是里面的贵重东西多？所以如果人的信仰不是真实信仰，那坚守自盗是大有可能的，或者说其他人就来这里偷啊抢也是大有可能。像我们中国人那么迷信，那么怕死人，可真的穷的人盗墓的人也多得很，因为重赏之下有勇夫里面有那么多的金银和珠宝第二十节，利未子孙中有亚西亚掌管神殿的府库和圣物的府库，格顺族 拉旦子孙里做族长的是谁谁谁，这就是管府库啊。如果上面守门，下面管府库，那上面就是总统府的门口的卫兵，里面就是保管保险箱的，或者是更深一层的侍卫吧。可见的圣殿里是有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吧。二十三节，暗兰族里面有些什么人做什么？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谁也是管府库的，然后他的弟兄呢是谁和谁？这些都是管府库。二十六节就比较更清楚了，管府库的圣物啊。这个圣物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并军长所分别为圣的物，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那最起码在这里守门，我们看到的确是东西太多了，我们刚刚推测的金银珠宝那是需要有人来看守的，而且需要有强壮的人来看守的。当然我们可以有点属灵的意思了，属灵的宝贝是需要警醒的看守，那个比金银珠宝更可贵。当然我们今天就不稀奇这些，也许不稀奇这些正是表示我们属灵的宝贝已经被偷走了，我们被我们自己偷走了，我们被我们自己的忽略，我们自己的不看重而被偷走了。二十九节，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的众子做官长和事实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啊，这里讲以色列的外事啊，后面有讲壮士是在约旦河西以色列地办理耶和华与王的事。我想外事就是宗教以外的内政和外交的事物了。那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有在其中参与的啊，或者是大卫也派一些人去做这些事情。西布伦族中有耶利亚做族长，大卫做王40年，在基列的亚谢从这族中寻得大能的勇士。那这个耶利亚的弟兄有2700人，这当然不会是字面的2700人了，这一定是那些那个弟兄。2700人是2700，但是那个弟兄呢不会是这个人真的弟兄，一定是远亲啊或者朋友啊或者族里面的人说是弟兄啊，否则一个人有2700个弟兄，这实在太惊人了。他们都是壮士，而且做族长。大卫王派他们在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中办理王和神和王的事。这就是在其他的支派中怕他们不够忠贞啊，尤其是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河东那边，更是鞭长莫及，所以还是要派监军啊，或者是不是监控的人员，而是希望他们总不会逾矩啊，这是需要的。好，我们再看27章第1节，以色列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出入，替换出入服侍王啊，这服侍王也有不同的一直在换呢。这个制度我也没有去多想过，在我们中国里面想到说，尤其是服侍王的，尤其是那种安全人员是不可以换的，连毛泽东也是这样。然后毛泽东熟面孔总是放心一点，他是说他的那个这个可以说贴身的侍卫长汪东兴，熟一点的人比较好，因为别的可以换，这些甚至他常常说这个吐故纳新啊，希望能够不断换新人啊，他也讨厌看到那些老官僚，但是对于这些守卫的人员他是要信得过的，那信需要有时间啊。可是在以色列这里替王办事呢，不管是怎么样啊，我想大卫没有那种世俗君王那种鬼胎，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服侍，就这样一直轮换啊。第一个月这24000人，第一个月是哪些，第二个月是哪些，第二个月也是有那个班也是24000，第三个也是班长是这个第三个月的第5节啊，那是比较重要的，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这个比拿雅呢实在不像祭司，因为他也是杀手哈，他也是勇士，是那三十个人中的勇士，管理三十个人，大卫有三十个勇士是最重要的，他又是最重要的之首哈。那这是我们也很稀奇啊，这个是耶和耶大祭司，是利未人，居然也成为大卫和大卫家族重要的协助者哈。是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合作，这很稀奇。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愿我们多去思想你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我们不仅思想，而多在神的话语里面，在你的指引当中，更能够尊你为大，也能够更能想着你的带领是何等美好，而敬畏你，而顺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